被封几个礼拜，深圳民众群起反抗，话我哋就快饿死啦。乌克兰拒绝投降，坚守多日，俄军进入南部要塞马里乌波尔。欧洲议会外委会通过印太报告，聚焦中共，力挺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24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深圳官方宣布自3月21号起复工复产，但是同时网上就连续传出深圳市民群起抗议封城，甚至发生暴动的消息，令到外界对该市的防疫政策感到困惑。深圳一名化名郭强的公务员3月22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透露，为了是否解封，政府有两派意见，官员亦都无所适从。推特上有短片显示，3月21号深圳城中村福田区沙尾某个避风小区入面发生了女子跳楼的悲剧。在另外一个城中村南山区南头街道更加传出居民暴动的消息。短片入面可以见到大批穿着制服的警察，周围的民众群情汹涌，呼喊话疫情一个都没有，封乜嘢呢？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翻工，我们就来饿死啦，没饭食啦。一啲能力都没有，没能力就落嚟。3月23号一名深圳居民向希望之星证神，这件事发生在21号晚间。他说，我没出去，是我先生看见的，大概好夜了，10点到11点那个时间，他看完就走了，好多人在那边，好多警察都来了。有推特用户说，居民南头街道被封了23日，甚至有人饿死。在另外一段短片里面，一个穿制服的人正在劝慰驱散抗议的民众。他说，这里马上就要解封了，回家啦。短片上面写住，经过群众长达几个钟的抗争，小头目宣布要解封，病毒亦都灰飞烟灭，无影无踪。深圳官方在3月20号宣布，自21号起全城解封，复工复产。不过福田区靠近香港的区域不解封。深圳居民郭强话俾大纪元知，封城对深圳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他睇到的政府内部文件显示，当局在17号原来打算复工复产，因为撑不下去，没人翻工做嘢，纳税纳不到。结果18号官方通报宝安区西乡街道出现确诊，一下子西乡又封埋，导致又往后延。直到21号实在撑不下去，才将大部分地区放开。郭强解释说，政府明显有两个矛盾的立场，他自己内部的文件都是打交的。既然要复工复产就要放开，但是疫情严控又要封村封门，自相矛盾，搞到官员亦都是无所适从。深圳市人口1260万，在3月13号通报66宗确诊，就此开始封城，被批评小题大做。民间有人帮政府算了一笔账，计算深圳停止运作一个礼拜造成的损失，以及一个礼拜累计发现的643宗确诊，平均落嚟找出一名患者的成本相当于1亿人民币，还未计封城给民众造成的痛苦。俄乌战争持续27日，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因为地处战略要塞，成为俄军近期的攻击重点。据美国国防部3月22号通报，在围城多日之后，俄军已经进入马里乌波尔。国防部还说，俄军控制马里乌波尔的目的之一，是阻止目前在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军队前往支援其他城市，特别是基辅。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3月22号当日 ,1200 多名居民撤出马里乌波尔。俄军为了将克里米亚以及顿巴斯地区连成一线，形成陆路走廊，连日来不断加大对该市的炮轰力度。 马尔乌波市入面嘅居民喺严寒之下被断绝水电同暖气十几日，被迫用融化嘅雪水嚟代替饮用水。一位喺3月21号从该市逃到波兰嘅以色列人罗马兹向媒体透露，喺马里乌波尔市内大概每30秒就会听到一次爆炸声。俄军唔单止出动飞机轰炸，仲从战舰上面发射炮弹。即使系咁样，喺俄军日前下达最后通牒，要求该市喺3月21号凌晨5点缴械投降之后，马里乌波尔人仍然果断拒绝。眼看久攻不下，俄军嘅攻势越来越猛烈。乌克兰国民卫队亚速营3月22号公布一段马里乌波尔工业区遭受空袭嘅航拍画面。短短十几秒就发生咗连续九次爆炸。亚速营并未透露伤亡嘅情况，但係喺推文入面话，呢啲工厂令到乌克兰喺战时仍然能够生产维持国际贸易。所以俄罗斯直接轰炸工业区，摧毁乌克兰人嘅一条生路。早前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透露，普京喺见到最初嘅目标迟迟无法达成之后，将战略调整为包围并且夺取乌克兰嘅大城市，嚟迫使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南部同东部领土嘅诉求。3月22号。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通过欧盟与印太地区安全挑战报告，批评中共破坏区域安定，并且力挺台湾。据中央社报道，22号当日，外交委员会以56票赞成、8票反对、12票弃权通过了这个报告。报告指出，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新竞争中心，并且特别提到中共军事快速扩张，日益强硬的行为蓄意反复侵犯台湾防空识别区，以及越来越激进的言论和媒体宣传，导致印太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而印太情势将会直接影响欧盟和印太国家重要政治和经济伙伴的战略利益。报告呼吁欧盟在印太地区应该和美国、英国以及西太平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等等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盟友密切合作。另外，报告仲指出，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和民主盟友，支持台湾民主发展，同时亦都欢迎台湾在促进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的和平安全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且重申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对于近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报告入面驳斥中共企图宣传将乌克兰战事和台海安全局势相提并论，并且强调两者在历史背景以及在当前区域和全球情势入面存在明显差异。据报道，目前这份报告仍然是草案版本，因为表决之后翻译成欧盟成员国语言需要时间，处理好之后会发布正式版本，再送欧洲议会全体会议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了日本民众对战争的担忧。多家日本媒体3月21号共同举办的民调显示，有高达 84% 的日本人担心中共会效仿俄罗斯对日本和台湾动武。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3月22号在面书撰文指出，这个数字可能比台湾还要高。他认为原因是日本的主流媒体虽然也都受到了一些来自中共的认知作战的影响，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站在自由民主的阵营，很少人替俄罗斯和中共讲说话。在同一份民调入面，超过两成的日本人认为应该讨论和美国共同拥有核武器，数据达到了历史新高。此坂明夫指出，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令到很多人都认清了边个是朋友，边个是敌人，对日本和台湾来讲都是一件好事。他还提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3月22号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视像方式会谈之后，在面书上面说，在坚决反对用武力改变现状的问题上与蔡总统达成一致。此坂明夫表示，这一句话当然是讲给邻国听的， 日本的政治人物越来越敢发言了，希望日本和台湾的关系能够越走越近。持续至今的俄乌战争令到加拿大对北极主权的安全性提高了警觉。加拿大国防部和高级军事将领向参议院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是威胁北极安全最大的国家，需要尽快提升军事研发能力和监控反应设备，做好防堵中俄抢夺北极资源的准备。据自由亚洲报道，六名加拿大国防部官员和高级军事将领出席参议院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明当前北极地区的挑战。全球事务部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总监汉密尔顿 Kevin Hamilton 在会议一开始就指出，俄乌战争是一个警钟，代表一直存在的紧张威胁随时可能变成实际冲突。俄罗斯和中共对北极的持续威胁需要高度关注。加拿大军方国防情报局局长米高莱特 Michael Wright 亦都表示，俄罗斯是北极理事会一员，而中共就自称是近北极国家。中俄正在北极高地建造很多新的基础设施，随着海冰的融化，进出北极更加容易，他们都在北极进行军事、科技和贸易部署，将会对北极的安全局势产生重大影响。据报道，多位参议员亦都忧虑，目前加拿大的科技军事防御能力不足以有效保护北极安全。军方将领呼吁，强化北极的防御能力是当务之急，特别是中共和俄罗斯对北极的投资力度非常大，所以加拿大需要跟上脚步，增加军事科技设备，以拥有更加好的监控、分析和反应能力，才能够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中国徐州铁链女的悲惨遭遇，令到关爱失踪人口家庭的志愿者赵兰健受到启发。他计划要去云南怒江访问50家失踪人口家庭，了解这样的家庭在失去一两位亲人的情况下的生活状态以及心理感受。但是走访的过程令到他感到危险和恐惧，被迫半途而返。赵兰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决定借身前往云南怒江走访之前，曾经原先向云南当局做了报备，没想到这样做导致他在当地没办法约到车。赵兰健说，自己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关注丢失了小朋友的母亲，或者说是对他们失去小朋友做一个慰问。但是司机一听说他是要去失踪人口家庭，都拒绝为他服务。更有甚者，他帮助解救了一个失踪20年的亲人的雅谷村家庭，开始的时候说若果他在当地有什么需求，这一家人会帮助他。但是当他再次联络的时候，这一家人突然间改变了本来热情友好的态度，拒绝再露面，并且拒绝提供帮助。在谈及小花梅的时候，他们亦都噤若寒蝉。赵兰健用恩人和瘟神来形容这一家人前后对自己的态度，并且表示不知道这些人是受了哪方面的影响。赵兰健回忆说，他走访另外一个村寨的时候，讲明来意之后，本来友善的当地村干部也都突然间反面，话都未讲完，这一名村干部就向他告辞。这个时候，赵兰健接到了福贡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于是他向对方解释此行的目的。但是通话之后才发现，这个村寨的副书记全程在背后偷听。赵兰健于是同这一位副书记打招呼并且握手，但是对方突然间捻住他的手，并且目露凶光，说知道赵兰健来这里是做什么。赵兰健说，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夜晚，又是在深山入面的村落，令到孤单的他极为恐惧。也都正是这一次的走访经历，令到赵兰健被迫改变原定走访60个村庄看望失踪人口家庭的计划，立即买了回屋企的机票。据美国之音报道，赵兰健的怒江之旅和采访小花梅舅父的短片在中国网民入面引起了高度注意和各种反应，包括一些负面评论。赵兰健说，自己淡出媒体圈已经近10年， 过住唔关心政治嘅躺平生活。但系就因为一次单纯用行动表达爱心嘅怒江之旅，偶遇咗小花梅舅父而惹上麻烦。有人甚至指控佢系海外敌对势力以及地下教会人员，令到佢不寒而论。赵兰健仲透露，当佢去到公安局想要了解一啲失踪人口信息嘅时候，被告知呢个系保密信息，亦都令佢好惊，因为佢尝试打探政府嘅保密信息。赵兰健表示，呢个已经超出咗佢个人嘅想象。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